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真是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很感恩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羡慕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相信很多忠实的老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熟悉廖医生的声音了。是的，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这里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2 13229966 322，希望你把握时间赶快打电话进来。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梁姊妹已经在线上，我们来听听她的电话。喂，梁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梁姊妹，今天啊、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廖医生你好。
梁姊妹你好。
嗯，
你好。
你好。
梁姊妹今天打电话来，你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的说好吗？
好的，感谢神。我是我妈妈。
嗯，
我妈妈的话，我前段时间带她看了医生，她有那个幻听和那个幻觉。
是。
她但是她自己不承认，她就是最近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我给她开了药。医生给他开了药，他吃了一段时间，他说吃了很容易犯困，他现在又没吃了。
是。
是。哎。哦，感谢神，不好意思啊，我家开商店，人家要买东西。
哦，没事没事，你可以继续说。
等一下下啊。
嗯。姐妹家里面开商店，现在有人来买东西。这位梁姊妹，你继续说，你的妈妈有幻听幻觉这种情况是吗？
对，她就是自己不承认她有那方面的问题。
是。
她就老是会，以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重视，她就是会怀疑我爸爸跟谁，然后现在更严重了，就是家里的东西人家也偷，他怀疑，其实没有被偷，他别人不会拿那些小东西的。
嗯，
就是那些鸡蛋啊米呀、他都说给别人咬走了。
哦，
我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一点严重了。他那个带他去看医生那天也没有看出结果来。我是带他去的看的，因为我也没那方面的经验。
是
去我们本地方最大的医院去看的，到了一个脑髓期核磁共振，
是是，
然后验血，然后做了一个心理测试，
是，
然后那医生他就给他也没有确诊吧，就给他开的精神分裂那个药，开了两盒。
哦，姐妹，我先打断你哈，你现在这个电话是开免提了吗？
对呀、
你不能开免提，因为开免提的话声音不清楚，然后会有一些杂音在当中。是。
那我把免提关掉了。
是是是，你关掉免提。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妈妈不承认自己有病，然后呢她是常常怀疑别人偷她的东西是吗？
然后她 我也没跟他住在一起，因为我嫁的地方呢比他还有一点距离。
嗯，
就是昨天我妹妹来我家了，跟我讲了一下，就是我妈没有吃药了，然后我们晚上每天都有读经，她也在那个里面听赞美，然后我就他在里面说话，我就听到他在说，
嗯，
我家里有奸淫的事，哇，我一下子我就很伤心，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药吃了没有，他说他没有吃了，他说吃了容易睡，晚上也睡，白天也睡，他就睡不醒，他说我没有吃了，我妈身上问题很多，
嗯，
我妹妹她说有那个什么结节啊，那身体里面都堵住了。起不了床了，那个腿痛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搞。
嗯，
他好严重哦，他信耶稣信了几十年了，他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就是也不认识字，我妈妈不认识字。
哦，
就是
是。
哎，我也不知道，我就有时候会也是。嗯，可能也小心吧，心里说，我就有时候会感觉到，哇，我爸爸也生了那个尿毒症，
是是，
精神方面有一点，我就会说，哎呦，这个会不会有遗传？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会不会遗传他们那种病？哎呦，真的好恐怖啊！我看到他们这样，又无能为力。
所以现在就是说，你妈妈怀疑你爸爸有女人吗？
对对，
嗯，
他怀疑没有一点根据。
是，所以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带妈妈去看医生做检查？
嗯，他以前就是这有十多年了。带他会检查，但是没有看出什么结果来。我们三姊妹，
是
我妹妹，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带他去长沙啊，长沙的三甲医院。他因为他身上有疼痛，带他去看那个疼痛科了也。
哦。
开了点药。
是。
然后他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但是这个精神情况也是被我们忽略了。嗯，因为老人他有好多方面的问题，我们也那时候真的也是不懂，
嗯，
就是那年龄，他就他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了之后，我前一段时间我就跟我们查经的那个弟兄跟他分享了一下，
是，
他说你一定要带你妈妈看医生，
嗯，
然后我也跟你打电话了，你也是这样，我是跟。黄老师还是你啊？我跟黄老师讲了，黄老师讲的，
是是。
黄老师讲了之后，黄老师就说也是建议，也不能再拖了，一定要去看一下医生，这后面的医生。
姐妹啊，
不知道挂什么科啊？
嗯。
我去看，也不知道要给他挂什么科。
哦。
然后就挂了一个老年精神方面的那个科。
嗯。
然后大医院。
非常好啊，非常好。
做了一次检查。
嗯嗯，
但是他不配合吃药，很烦恼。
所以你做的是对的，你带他去做检查，挂了这个老人精神科的这个科去检查是对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妈妈不承认，然后呢也不肯吃药，不配合，
对，
应该怎么办？
对，
对吗？
嗯，
好，
是。
那我请廖医生跟你说哈。
好，梁姊妹，听到你的妈妈的情况都有一段时间了，好几年了，已经看过医生，也有一个评估啊、诊断，也有药物的治疗。可以讲说，就是老人家70岁啊、60岁都蛮容易有一些好像年轻人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就是通常是。有一些思想是不正常的，无中生有，有一些时候怀疑臂兔啊，配偶啊，对方不忠心，
嗯，
不忠，就是有一些直到妄想
啊，就是 一直在那里妄想，
妄想对方就是有、
嗯、
有外面有女朋友啊、男朋友这样，通常就是有这类、另外就是避害的感觉，好像有邻居啊、家人对自己不好啊，想伤害你啊，想杀死你啊、杀毒啊这类的无中生有的思想。
会有吗？你的妈妈会不会有被有那种别人会害她的那种感觉？
避害的妄想。
他没有别人害他，
但是有
逼
透的妄想哈。
嗯，
是那感觉，他这个比较难诊断，也就是在这一点，他就是怀疑，我爸爸有外面有小三。
对呀、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妄想，连老年人的妄想就更妄想症，更年轻人的精神分裂症是。很相似的，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年轻人，十多岁、二十岁的精神分裂症就比较混乱，说话比较不完整，很混乱。另外就是有很多的幻觉，就是很多幻听啊，很多很容易就看得出他的思想很不正常。但是老人人的妄想症有些时候。如果你不清楚不看得清楚，很容易就误会，以为他的思想是对的。比方说你听到一个老人家说他的配偶对他不好不
忠，
就有些时候有一些人听到就是相信他的说法。
对。
所以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也肯定事情是怎么样发生，也有医生已经看得清楚，这个就肯定是老人家的妄想症。
妄想症，对。
对，也有一些年纪更大的人就可能有同时有一个老人痴呆症。
是。
就是认知障碍症，老人痴呆症。
就是
记忆力。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就两个病都需要医治，就是他的记忆力已经很差，很混乱，这个时候年纪更大的老年人就比较常见，但是我相信你妈妈的情况是前者，就是单单有只是不正常的思想，就是有妄想啊。这类的情况跟年轻人的精神分裂症虽然是有一些不同，但是治疗的方法、治疗的药物可以说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当然，就是老人家年纪大的人需要的药的分量通常要小心一点，不要处方太高剂量的药，因为比较年纪大的人容易有副作用，就
是
这样。
是
啊，为什么一定要看医生，一定拿药回家，一定要每天吃药呢？因为这个病可能很长期，可能不太严重，但是有一些人会情况越来越差，越来越严重。我们最怕就是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有些人已经看到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情绪低落、绝望，就有自杀的念头，不想做人，不想面对。第二就是开始要保护自己，有一些暴力、危险的行为，比方说他可能要保护自己，他就要跟对方有一些暴力的行为，可能会做出一些危险的暴力的行为。
是。
第三就是对身边的人，特别是照顾者儿女，就做成一个负担压力。因为无论你怎么样跟他讨论理论，他都不可明白，他都不愿听，他不会改变，所以对家人做成的精神压力也是蛮
大
的。
是。
第四就
是
这类的病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因为他想来想去，重重复复，很多这些焦虑啊、怀疑，就影响晚上的睡眠，也影响他的身体，因为睡得不好，很紧张，就对心脏啊、血管啊、糖尿啊、身体啊、肠胃都不好。最后，如果有信仰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怎样改变，怎样影响他正常的思想，他肯定跟上帝啊、跟神的关系肯定会有影响，影响他的身体、心理、灵性、
灵命
几方面都影响就不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治疗这类病？没有什么 特别的治疗，单单药物就可以控制好起来。很多人如果有医生处方一些适合的药，吃完之后没有什么副作用，能够控制，那就最好了。
是，
所以一定要用耐心去慢慢劝你的妈妈每天吃一点药，希望可以一步一步好起来。
但是问题，梁姊妹她刚刚说，她妈妈第一不承认自己有病，第二呢，她不想吃药。
对呀、啊，
这样的情况之下，
病人的问题就是最麻烦，就是她肯定不承认
对。对，
所以我们用的方法就要小心一点，可能用一些方法就是劝他们吃药，有一些人就是
劝他们吃药，
劝了，对对，有一些医生家人就劝他，就是只是药可以帮助你放松一点，情绪开心一点，睡得好一点，他就容易接受了。
就是
廖医生你好，我妈妈开的这个药是奥喘平片的，奥炎平片，它是。这个是5mg 一片了、啊、它这个药我刚刚听到你讲这个药的剂量也很重要，就不能太重，是吧？
对啊，因为如
果 他一天只吃一次，
最好
就出现
最好就用第一份量开始。你跟医生讨论，
我们的就是一天吃一颗、就是、
最好就小一点。因为如果他吃完之后感觉不舒服，他就反对不吃药了，这个就麻烦。第二就是刚才讲年纪大的人比较容易跟年轻人不同，就是比较容易有副作用，比方说容易比较困啊，比较容易累啊，这个就最好就小一点的药，万万才增加。
那我叫他吃半颗吧。
好啊好，
等一下晚上
可以考虑这样。
是是是，
让他首先能够接受感觉这些药对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他才容易长期去
接受，
去服用，
愿意接受去吃这个药物的。
对啊，
嗯，
因为很容易医治啊，这类病如果吃两三个礼拜一个月，很多人已经康复过来
了，有改善，
对，但是要每天吃，不可以停下来。
是梁子梅，那你就好好的劝你妈妈，然后呢鼓励她，就是说一定要吃药，吃小一点，希望她能够在持续吃药的过程当中，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慢慢的康复过来。这是梁子梅的电话。自我接纳和自我认识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如果你想真正的认识一件关于你自己的事，你就必须先接纳它。如果你不接纳它是你的其中一部分，你就永远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本相。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希望你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吴姊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吴姊妹刚才已经在线上，现在呢可能还没有打进来，我们再等一等他。廖医生啊，我知道廖医生最近呢非常非常的忙，到处去讲一些讲座，无论是中学小学甚至一些机构，都去跟他们分享一些有关于精神健康还有压力这一方面的课题，是吗？
对呀、现在的年轻人的学生面对的压力也不小，肯定就是比较以前更加大，更多的在学校啊，考试的压力，
考试的压力很大。
对啊，另外就是生活没有以前怎么平衡，比较多时间放在电脑啊、手机，变得运动的时间呢、活动的时间相对
少了，少了很多，
所以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脑部的问题，就是分泌不够啊，睡眠不够，就你可以想象，就是睡眠不好，情绪不好，运动不够，就容易 有焦虑啊、抑郁啊、情绪不好啊，甚至有很负面的思想啊，不愿动啊，不愿见人啊，不愿外出，这个就越来越比较多的年轻人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
是是是。我知道学生们现在呢，就是当然了，功课的压力是一定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手机，那最近呢也有很多年轻的妈妈，他们常常打电话讲的自己的孩子因为玩手机，甚至呢时间都颠倒，甚至有的孩子都不愿意上学。那作为一个父母，那作为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应该怎么样劝这样的父母去引导孩子呢？
现在已经有很多研究啊，经验就是，过去五年、十年，越来越多时间放在手机上网，就变得情绪、青少年的抑郁症呢、自杀的数字都比较更加上升、更加多、
更多了。
对。
对，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好好的处理，要好好的管理，就是。跟其他的一些行为习惯都是差不多，就是跟抽烟和喝酒一样。如果大人去控制抽烟喝酒，可能比较年轻人容易一点，因为大人的自制的能力，控制自制能力比较强，但是年轻人特别是小
孩子，
他们控制的能力比较薄弱，就这个就更加容易上瘾了。
上瘾，
放太多时间在手机啊、上网的方面，就很容易就做成一个依赖、上瘾、
依赖的。
对，
是是。
这样就刚才讲就肯定是过多了。已经很多研究就是很多现代的年轻人都已经超标，就是过多的时间。我们现代的不同的国家都有很多的建议，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建议控制
手游
的时间，应该在两个小时之内，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不可以超过两个小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
对。
我最近也看到一些新闻说，有些国家呢根本都不让孩子就是碰，就是几岁之前是不让他去碰就是屏幕的。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的来看看下面一位听众朋友已经在线上，就是徐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要接她的电话的时候电话也有断线，不知道今天晚上的电话路线为何是这样。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是好好的过，好好的过每一天。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过每一天呢？就是要一定要好好的依靠神。徐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徐姊妹你好吗？
师母好。
哎，你好啊，徐姊妹，你好。你讲话声音大一点好不好？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呢。
啊，你好。
是，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好，
徐姊妹你好。
嗯，我们很高兴啊，今天听到你的声音。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就直接说你的情况好吗？
就是这个记性挺不好啊，然后这个专注力很不好，反应很迟钝。
记性不好，专注力不好，反应迟钝，是吧？
嗯。
嗯。
看事情吧，挺消极的。
是。然后呢？
又有这个洁癖啊。老是洗手，焦虑、抑郁、恐惧。是小时候嘛，就上学的时候挺害怕嘛，挺不喜欢上学，挺害怕。
哦，小时候不喜欢上学，
挺害怕的。
害怕什么？
长大了，
嗯。
还有就是害怕嘛，害怕去学校嘛，因为作业也做不到。也不会做，
哦，
然后呢，然后又老是怕别人笑话我，
怕别人看不起你吗？
怕别人笑话我呀，
嗯，
背后怕别人背后说我的坏话呀，怕别人嘲笑啊，又害怕老师，又怕老师嘲笑的，老师总不成绩太差的吧。
是，
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没办法专心听课呀。
嗯，
整天的恐惧啊，我焦点都放在恐惧、担心上的，就没办法专心听课。
哦，
就成绩肯定很差的，又听都没有注意听到，肯定是很差的了。
是是是，徐师母，我可以问一下，你小学是指几年级啊？
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这样。
嗯，整天的不安呐、啊，害怕呀。
嗯。
整天的恐惧、忧虑。
所以从上小学开始就害怕、恐惧、忧虑，是吗？
嗯
嗯，
就也的话，自己一个人走来走往啊，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独来独往。
啊。
那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有51岁了。
哦，现在已经51岁了。那你有看过医生吗？
嗯，看过，就是到是2011年的时候吧，大概是、
嗯、
就是突然的进到那个厂里头，突然一点都睡不着了呀，就去看医生了，就。
哦，是是，然后医生怎么说呢？
我头开始我不知道到哪个科的看呢，我才到神经科的看的。
嗯嗯。
神经科的看呢，医生却叫我，倒是神经科的，他应该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吧？我头开始又找不着，吃了药啊，好像也没得什么用。
是，
反正也没有吃，也没有， 总共家庭来看吃了，后来又到精神科里去看看总共家庭来看，
嗯，
看吃了3-4个月的药没有，就没有吃了。
哦，只吃了3-4个月的药，然后就没有吃是吗？
嗯。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
现在就是有时候吧，他也老是失眠挺严重的，好像也不能讲话的，
嗯，
不能讲话，不能思考问题的，一讲话一思考问题吧，
嗯，
就有失眠，就整晚整晚睡不着。他就是，
哦，
就是我以前吧，以前一老是不思考问题啊，现在突然一思考问题，那就好像这脑子里太兴奋了，停不下来。
哦，
反正我早几天去医院里开了点，他跟我开了24天的中药啊，我打这个中药之后啊，这差不多还能够睡，能够睡几个小时呢，差不多。
嗯，你吃中药以后，你说能睡几个小时，但是如果你吃精神科的这个药，你睡不着吗？
嗯，精神科的药，我还是今天刚开始吃了一丁丁点点，这个因为我以前吃半片的时候搞得吃饭都吃不下去了。
哦，那徐子梅，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想，我这个病也有40几年的，也这有没得希望看好啊？这个
病患了40多年，有没有希望能够看好？是不是？
是的，问题是现在这记性真的是好差。
现在的记性很差，嗯。
嗯，应付不了日常的生活呀。
嗯，徐姐妹，我想问一问你，以前10多岁读小学啊，在学校的时候开始有这些的不开心的经验，我先问之后怎么样啊？你20岁、30岁后来工作啊、家庭啊、生活啊怎么样？发展呢，啊？你
就是
有结婚有孩子吗？
一直都很忧郁，一直都是这样，都是不开心啊，都是这样子呢。
那你有没有结婚？
结婚了之后就是也是处理不好关系嘛，也是面对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呀，
哦，
然后也不跟人家来往啊，就这样。
所以你是结了婚，但是现在是你一个人住吗？
结了婚，这不是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应付不了这个问题啊。
嗯嗯。
就人家就觉得说是我是个废物，
所以你们分开来了是吗？
嗯，他说是我是个废物，说是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所以有徐姐妹有没有结婚呢？上孩子，
我还不知道自己得病了的。
好，那你是结了婚，但是没有孩子对吗？
有两个孩子啊。
嗯，你跟孩子的关系啊，你哪个时候上孩子啊，照顾孩子能够应付吗？
应付不了啊，我应付不了。
嗯，哪个时候都很困难对吗？
我感觉自己都挺累，感觉应付不了他。
嗯，所以有人帮你照顾孩子吗？
应付不了啊，小时候我1岁多的时候，应付不了啊，就是有时候我要做饭的时候就给的咱们屋里老的看好你，就平常晚上啊 都是我乾隆应付不了，他不帮我的，他说是我都做了的，你干什么啊？
徐姐妹，我想问你，过去有没有一段时间情况特别的严重啊？很严重，没办法起床啊，没办法生活啊，不想做人啊，有自杀的想法，有没有啊？
我挪威才自杀过呀。
你
自杀过也没有成功啊。
哦，你曾经有过，
就是有自杀的想法，有自杀的想法，但是我又很怕痛苦，我又很怕痛苦，又没有那样的勇气。
是，
有自杀的想法是有的。
但是
人又特别的胆小。
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机会看医生治疗啊？
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啊。还是2007年的时候才知道的，知道啊也没有钱医。
所以
小时候都那时候都不知道啊，不知道
是
结冰的。
所以你现在跟什么家人一同生活？
现在一个人独自生活。
你一个人生活对吗？
好。徐姐妹，你的情况就是我们说是一些都是属于抑郁症，但是是属于比较轻微的抑郁症，所以过去好几十年你没有看医生也勉强可以，很困难也面对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就特别的严重，很多时候年纪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睡眠的问题。刚才你告诉我们你完全睡不好，有机会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就身体的功能啊各方面都变得负担更加重，你就可能出现更困难，你没办法可以应付你身体的需要啊，睡眠睡得不好就变得越来越差，精神啊记忆力啊集中力都更差，你一个人生活我都我不肯定你现在平常的生活怎么样面对，但是肯定如果情绪越来越差，也我们担心你的抑郁症越来越重越来越严重。
是
啊，所以有机会看医生这个就肯定是好的方向，就是希望医生能够帮你从你的抑郁症睡眠的问题，你的抑郁的症状方面可以帮你改善，改善你的情绪，睡得好一点，能够有体力可以应付你自己的生活。
是
啊，但是有没有办法可以过去几十年你刚才告诉我们以前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去万万去处理啊，去解决啊，这个不是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是
因为刚才讲你在学校啊哪个时候发生的一些不开心的经验不是现在要处理，但是首先刚才你告诉我们有看过医生，你看的医生应该是精神科的医生啊，应该有心理咨询经验的医生，另外就是如果有药物你可以尝试，因为如果严重的抑郁严重的失眠是需要药物治疗才容易好起来，但是不单单是靠药物，因为你一个人生活肯定有很多难处，有很多需要有其他人的支持啊鼓励啊，
是
你一定要想办法你找到一些帮助啊，如果有朋友啊家人啊教会的弟兄姊妹，你都一定把握要他们明白你的困难，才可以容易万万好起来。
徐姊妹，你现在有教会的生活吗？
那天我跟他打电话的，那是叫我去教会。
对呀、
那天我又去了一次教会。
哦，你去了。
他们好像没那么有耐心了，我感觉。
嗯，徐姊妹，我觉得呢，先不要一下子期待人家有多大的爱心，重要的是你要踏出这一步，你要走出去，要跟人保持一个好的互动。而且呢，你吃精神科的医生的药，如果是你吃了对你睡眠没有帮助的话，你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让医生再帮你调药，让你晚上能睡得好，明白吗？
现在吃了这个药了，还能够睡，差不多睡七个小时。
哦，那就
很
好，对，能睡七个小时就非常好。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跟人有一个互动，而不是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
我现在就是担心钱的问题。
嗯，你跟人互动需要钱吗？不需要钱呢、啊、
不是，我需要钱生活。
哦，你需要钱生活，所以我觉得呢，你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保持一个好的沟通，也让他们为你祷告。你有需要，你把你的需要也跟，虽然我们可以告诉天父，告诉我们的神，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我们相信，就是有长期的情绪低落、长期的抑郁症的患者都有好转、有康复的机会。就是徐姐妹现在如果能够知道自己的情况，能够有治疗，身边有人鼓励支持你，一步一步来，就是处理好你的情绪、精神的问题。另外就是身体，如果能够有体力啊，有能力，你可以有工作的能力，这样就最好了。
对。
但是如果没有，你就一定要找人去明白你的情况，
对，
看不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帮助你，
是的，
对吗？无论是家人的朋友都需要，他们跟你互动。知道你的情况才可以帮助你。
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这位徐姊妹，希望她能够勇敢地走出去，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哎呀！
少年，你坐在这里打蚊子，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我也不想啊，但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我都通关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己想不如一起想。这个暑假空中辅导逢星期一将会播出《我的暑假回忆录》，四个良友电台的老师与您分享他们难忘的暑期故事。不要躺着拍蚊子了，学学他们动起来，善用暑假吧。
是的，下个礼拜一7月14号开始播出一个新的栏目，是黄嘉燕老师访问了我们电台的四位良友电台的主持人，让他们去分享这个暑假的深刻的一些回忆，希望大家能够留意，能够按时收听。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下面呢，我们赶快来接听吴姊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吴姊妹你好。
哎，对，哎，我上次也打个电话，我的小孩，我的他已经病了多年了。
嗯。
原来在也17岁，高考那年在珠海读书啊，医生后来在诊断为抑郁症，好，后来吃了几年药之后又回来呀、啊，吃了波罗星3年，后来没停了，之后14年啊，他又复发了，
嗯，
好，吃了米氮平和龟硫平各一粒，后来吃了3年又停药了，停了之后19年啊。他又复发，复发了，当时吃草酸艾司西泰普兰，晚上他吃一滴龟硫平，但吃1年之后啊，脾气很暴躁，也不知道是草酸艾司西泰普兰是不是有躁狂的那个有暴力性的倾向， 也对的，但是的呢，也另一种就对很多东西啊，包括包装盒啊都不丢的，丢走路总是回头在地上找东西，
嗯，
总说掉了东西，其实什么也没带。晚上的时候就在打游戏、看电视，就日夜颠倒。
嗯，
好，2021年3月就我带他到长沙湘雅医院去看，在专家门诊，但是医生可能也有点错判吧，他后来就总说我害他，他开了把抑郁药啊和龟硫平突然停了，
嗯嗯，
就开了那个阿里泰唑，
是
了一个星期，
嗯，
一次吃两片，那说明书按道理是吃一片了，
嗯，
他心情当时很不好，就不想活了，人也很迟钝，吞咽困难，
嗯，
总讲我害他，这可能我感觉的专家可能判断有点失误，对他就属于伤害很大。一个月后。好，一个月后就是那个4月份，我就看情况不太好，就又挂了湘雅医院的主任医生，好，诊断为抑郁症和强迫症。他说总在地上找东西，他说是强迫意识。好，就吃水去淋，慢慢就加到4粒龟硫平一滴，但吃了几个月，走路还是总说掉东西啊，什么症状还没改善。
是，
医生就加了那个诺米他明片。
嗯，
诺米他明片，吃了几个月，症状，还好一些。后来他就不，听别人说诺米他明片一般可能副作用大吧，就没吃了。就跟我们当地衡阳这医生说，
嗯，
不用了。后来就慢慢失去灵啊，这些找东西啊，这种症状啊，就是好一些，就慢慢就他去年。8月开始就没有按时吃药，他父亲说带他出去玩，可能就没按时吃药。好，今年3月份啊，心情啊情绪很不好，又不想活样的，好，在那还拉到放床上。好，后来我就把舍去灵啊，他后来就自己在吃舍去灵，吃一滴，龟硫平，因为他吃啊有时啊助眠的作用，他晚上还是愿意吃。好，后来吃了2滴。好，就把舍去灵加上去了，龟硫平呢，这但是他的还是那个有暴力行为，脾气很大样的。
嗯。
这当时就是买很多电脑配件啊、玩具，还有原来小时候帅气零件，都摆在家里，到处都是。就买了1年多也没装，也不洗澡，自理能力也比较差，做事很慢，出去要等好久。
嗯嗯。
有时候嘴巴还有点张开，手有点转动，做怪动作了。他是说吃药吃些什么，
嗯，
他就生了，他自己说了，
是，
他对人又没有情感样的，特别对我很凶啊。
嗯，
但我一直在陪伴他，他父亲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对学习看得重视，总要他考这些名校。后来他父亲也离开，他没跟我离婚了呀，他父亲也得过抑郁症，也爱责怪我了。后来算好了。后来跟我离婚了，对他基本上他是可能也是逃避吧，就是也对也有点伤啊。但那个后来我就是没办法呀，我的看他父亲根本就不跟他联系啊，也不跟我们联系了。离婚之后啊，我就后来又找了我也来的也一个的同学，电大的。他主要让我就觉得也是为了照顾他，这10多年前的事了，老爷爷，就正好他那个，就是来照顾他。
是。
他当时关系蛮好，我说有人陪就好样了，带他出去啊，游泳啊，玩啊。那时候慢慢啊，他还蛮听话，他的那个发言的，我就帮我搞卫生、煮饭，我就觉得这蛮好样了。
吴姐妹，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有限。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找廖医生，主要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一个想问啊，就后来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我带他就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去看了。
嗯。
后来我也跟医生讲了他这个有暴力行为这些症状啊，什么东西都不丢的症状。后来那个医生就开了个拉莫桑嗪啊，他从本地慢慢加一滴，现在在早晚各一滴。
嗯。
他说拉莫桑嗪是有。那个稳定情绪的作用，我想问廖医生是不是这样？另外，舍去灵啊，是不是？他加3滴舍去灵药 多，吃久了是不他，我感觉是不是有种双向情感障碍在里面？他就是有种包抄写暴力行为啊。
嗯，好，
好，吴姊妹，听到你告诉我们儿子的情况，我可以从你的形容里面看到他的情况应该很最严重，最主要就是抑郁症加这个强迫症，
强迫对，
应该没有向上情感障碍，不是超扛，他的暴力啊，重重复复的行为啊，情绪啊，发脾气都是抑郁症加上这个强迫症，主要是这两个病，这两个病已经可以影响有脾气。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有暴力，所以最重要的要。
我打断你一下啊，早几天啊，就是因为我就是现在老公他很伯伯，原来在照顾他有接触十多年了噻，因为他后来抵抗，他们总说也好像我妈妈总是搅扰着，说要把他找朋友赶着伯伯走噻，就很少来呀噻。那天正好他晚上不睡觉啊，到了那早上我五六点钟我就可能啰嗦几句，他踢了我一下，我说怎么还不睡觉，又不洗澡也不吃药，好，后来他踢了我还没意识到。他觉得他原来他爸爸总说这是他的房子，我的姑父给他，他就觉得好像不准那老盘租那里原来跟
吴姐妹，吴姐妹啊、我觉得呢、还是要听听专科医生的这个分析、好吗？
厨房去拉刀、啊、
对，我觉得你要听一听他廖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好的，好，
嗯嗯嗯，他的上
特别的那个音。
吴姊妹啊，你听廖医生怎么说吧。
他现在的生活啊，他的工作的能力啊，睡眠的习惯啊，什么时候去睡啊，什么时候起床啊，这些都是因为这个病影响他的情绪，他的生活的节奏，这个要一步一步去帮他改变。但是最重要就是控制好他的情绪。不稳定，情绪低落，自杀的念头，暴力，脾气，跟强迫症。刚才你讲就是什么都不掉，这些就是强迫症。
对，
所以最重要有一个药，就是最主要、最有机会也最有效的，对他这两方面的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血气灵。
血气灵，
对，这个药一定。按照医生跟医生高，
一定要好好吃，
一定要吃比较高的质量、高的分量才可以，
分量要高一点，
一定要很高的分量。
我觉得刚才廖医生听了怎么你的这个分析以后呢，刚才廖医生也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药的名字，那这个药物呢，如果是分量高一点的话，可能就能够帮助你的孩子的情况能够有所改善。
对，这个药如果吃得好，吃的分量比较高，其他的症状就容易处理了，它无论是睡眠脾气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其他另外的药，但是血气灵这个一定要跟医生沟通，越多越好。
是的，是的。那这是吴姊妹的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王姐妹，你好吗？
啊，朱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是，时间不多，你说说看，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那个我对象他是帕金森病，
是
就是早的时候他那个抑郁也打东西摔东西打人的，我就给他停药了，停了可能有四个来月吧，就见慢慢的就那个他早的时候吃药太多，后来可能这个四个月上吧，他就那个口里也张不开口，好像是有点那个好像是有点血栓，就给他下了一个月的针，随后呢就又给他添了，又给他加了这个帕金森药，早的时候我就给停了嘛，就慢慢的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这过了这个春节，他就说是吃药吃的很少，很少，现在呢这个月这又加了又是这就一天又吃到六次，刚开始也停了药以后，又开始吃的时候，一天吃这个，西宁就是卡唑双多巴换食片，半粒，一天三次，就是一粒半，还有那个美多巴， 一天三次，一粒，就说是一片吧，一天三次
是
不到一片了。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现在不，就是是，这被夹了，还是就是越来还是不能动，就说是也就是最多两个来小时，就又想吃药，
哦、
就这样。那个一不能动的时候，就是那个口水就是顺着那个口就往下流。
哦、
他现在是自己一点不能自理，就说是吃上药，或比如说反坐呢，他还能走的时候就说是还没有控制，就是走得很快。
嗯，
就是这样。
王姐妹，王姐妹，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因为我们的时间只剩下两分钟，把时间交给廖医生跟你说好吗？
好的，
嗯，王姐妹很高兴你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丈夫的拍镜性的问题。
破镜性，
但是白镜性病不属于精神科的病，
哦，
是神经科的病，所以线上的药物啊治疗我都没办法可以了解跟给你很好的意见。但是白镜性病很多患者就是药物的。治疗药物的效果就可能一段时间好一点，但是过了时间之后就不好，所以有些时候上午走动很正常很好，但是中午就不好，下午也可能好起来，所以你要了解你心上的不同时间的反应，
是
要按照最好的时间给他活动，给他吃饭，给他做一些需要体力啊动作的一些生活啊，就是比方说如果他需要好好的吃一顿饭，你就需要看清楚什么时间他的能力啊他的动作是比较反应比较好，所以你一定要观察他的一天不同时间不同的反应，
是
这个都是神经科医生可以帮你分析的。很多患者都慢慢出现有记忆力的问题、情绪低落的问题、脾气的问题，所以你作为太太、你家人一定要明白，他们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情绪啊、行为都有一些改变，
是
你就明白体谅，因为就是好好的。跟他去沟通，让他不要太紧张，不要太担心，不要太情绪低落。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动作缓慢，不灵活的身体，但是如果加上情绪低落，睡得不好，两方面加起来就更加严重，
是
更加走不来了，走不动了。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跟他们沟通，让他们不要太紧张担心，这个就最好了。
是的，我想我们要为王姊妹祷告，你要好好的记录你丈夫的一天他的行动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刚才我们也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帕金森病呢不是属于精神科的疾病，是属于神经科的医生才能够帮到他。
对啊，看医生一定要看神经科的医生。
你若是可以的话，去找神经科的医生来帮助你的丈夫对症下药的治疗，另外把你平时对丈夫的这个观察呢也详细的告诉这个医生，我相信一定对医生治疗你丈夫给他陪药是有一定的帮助。那时间的关系，非常不好意思，只能跟你谈到这里。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呢已经接近了尾声。我素琴希望下一个月的同样一天，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呢，如果你周围有人需要打电话的时候呢，希望他们早一点打电话进来，而不是在后面快要结束的时候打电话进来。好，那下个月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